为主吸引，所以就开始改变。所以保罗讲的第一阶段，实际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经历到的。但是还有第二阶段，因为第一阶段就是我们被主所吸引，第二阶段认识基督乃是上帝的命令。所以在何西阿书的六章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实际是上帝在命令我们一定要去认识他，而且要竭力最努力的去追求基督。同时哥罗西书的三章十六节也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看见吗？所以无论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让我们要努力的去认识基督，不是光是把它吸引，而是我们自己，我们作为一个信徒的本分，要努力的去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认识耶和华也是一个意志的行为啊。所以保罗会怎么讲？我已经丢弃万事，我要得到基督。当他被基督吸引以后，他没有停在那儿，然后他继续把一切的万事他都丢掉。为什么？要得到基督。这就是我们一个意志的行为，一个道德的选择，或者一个世界观的选择。所以保罗决心丢弃万事，为了什么？我要得到基督。只有当我们把万事都看清，丢弃的万事，我们才可能得到基督。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在追求认识耶稣基督的过程中，又再一次的被主所吸引，对不对？当我们和主的关系近了以后，主的荣美让我们看得更多，我们又再一次被主吸引，那么我们就更加轻看万事。大家看见这个循环吗？啊，所以实际认识耶稣基督有一个良性的循环。怎么循环呢？首先我们被基督吸引啊，这是第一阶段，所以呢我们就能够去追求认识基督，因为我们和主有关系。当我们追求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进一步被基督所吸引。当我们进一步被基督吸引呢，我们就会更竭力追求认识基督。你看大家这个情况吧，好，我们努力去被吸引住以后，我们再去追求，又看到主的更多的荣美，感受更深，那么就更愿意被他吸引啊，被他吸引或者呢，我们更愿意去追求他，是依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六个主的关系，
对不对？这是一种循环，最后就更深的被基督所吸引。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只停留在认识基督的第一阶段，被基督吸引以后没有再丢弃万事去竭力认识基督，往往就停在这儿。所以等蜜月满了，我们的喜乐慢慢就消失了啊，就不像初心时候那么喜乐，心里那么火热，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慢慢的又被世界的东西所吸引。所以对基督，如果我们不被基督吸引，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没有努力的尽我们的本分去努力认识基督，如果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没有加深，那么世俗的东西又会开始来吸引我们。所以主耶稣会说什么？那个撒种的比喻讲到有一种是什么，虽然已经长出来了，但是后来什么？因为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够结实。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感觉啊？但信徒时间发现说，好像那个过去那么火热的心慢慢有点凉下的，哎，凉下的，觉得过去好像已经丢了的东西，过去已经不吸引我们的东西，现在又开始回来，又开始在吸引我们，我们就变成什么？不是，也没有完全的，但是也不像当初那么热了啊，就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啊，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当世俗的东西在我们心目中比基督的一样重要，甚至比基督更重要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丢弃万事，与基督的疏离也就在所难免了。所以我们常常十条诫命的第一条就是不要拜偶像，对不对？实际上不要只是把那个偶像，当然那料理啊，那个说的假的菩萨的像是偶像，实际是一个有形的偶像，实际在我们基督徒的心中，当任何东西 和基督一样的重要，甚至我们看的比基督还重要，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偶像，因为我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去爱神。所以主讲得很清楚，一个人的财宝在哪里，他的心也在哪里，对不对？你如果把这件事情这个东西看得比基督还重要，当然你的心就跑到那边去了。所以一个人不能又拜上帝又拜马，你做不到，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对，如果耶稣基督不能成为我们唯一的主，我们生命的主，那么很显然别的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啊，因为这个世界是浮在那个妄想之下，这个世界是被这个撒旦弄瞎眼睛的。所以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竭力和世界在价值观道德观划定界限，而努力去坚持主的话，很可能最后慢慢我们又被世界的很多东西所吸引。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脑子生命并没有完全被死掉啊，并不是说这是完全一个全新的东西。保罗在哥林多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得很清楚，有两个律的征战，立志行善由得他，但是行善由不得。当他想做这些好事，里边的罪就拉着他不让他。所以我们看得见，基督徒信主以后，虽然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有两个生命，老的生命并没有往前死，并不像佛教所讲的呀，放下屠刀，离地成佛啊，那今天一信主，明天整个生命就完全全新了，不是，它是新旧生命的，是一直的交战打仗的。所以保罗在加勒太书就一直告诉我们，情欲和圣灵是彼此为敌的，对吧？所以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如果受的情欲杀走，一定从情欲受败坏；如果我们受的圣灵去杀走，一定从圣灵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以后，圣灵进去以后，实际我们还是有两条路可以走，那就看我们是不是一定顺服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和顺服圣灵，那我们和主的关系就会越来越近，我们就会更加去追求认识基督。但是反过来，如果圣灵虽然进去，可是我们常常去销毁圣灵的感动，常常让圣灵担忧，那么这样我们就会顺着情欲之外，顺着情欲之外，我们就不会丢弃万事去追求认识基督。那这样我们上面的关系慢慢就会疏离。所以这个第二阶段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实际另外一个循环就是负面的循环，首先被基督所吸引就是一样，但是被基督吸引以后，没有努力的竭力的去追求认识基督，于是呢就开始被世俗所吸引。当我们被世俗所吸引以后，与基督的关系就疏离了，当我们和基督的关系疏离以后，我们就更深的被世俗所吸引，这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啊。第一阶段都一样，但是最后结果不一样，就是我们第二阶段没有做得够啊，没做得好。所以我们要帮助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只做礼拜天的基督徒啊，一个礼拜七天的，只有到了礼拜天才相信我是基督徒啊，的敬拜赞美上帝啊的，然后神的喜悦，那一到礼拜一就把主就忘了。礼拜一到礼拜六都全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做，那礼拜三的基督徒那当然是不好，但是有一种基督徒在是教堂的基督徒，那礼拜天还没过呢，教堂里教堂外就不一样。所以一个老牧师这边说，他说我每次讲完道啊，我就特别愿意站在大门口啊，送弟兄姊妹啊一个一个出去，哇，他说那感受很深啊，在教堂里大家都那么喜乐，那么谦卑啊，那么有爱心。可是，一出大门，夫妻就开始吵架，就开始骂孩子。那盼着点了呢，那还没礼拜天还没过了哈，就叫到你讲的外话，这就不一样。所以常常说，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在教堂是一只羊，到了家里呢变成了一头狼。啊，到家里了，我这现在是来了哈，那我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什么，那本性就暴露出来了。我们的信仰不应该是这样。当然我常常说，你说在教堂里啊和家里稍微有点区别也是正常的呢，你在家里就随便一点嘛，你到外面就不那么随便，但是也不能够差太大了，那差太大的就变成一个假冒伪善了，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的生命，两个生命不能差太多，基本差不多就可以了啊，不能完全相同，里外还是有别，但是你就会发现，所以不可以做礼拜天的基督徒，不可以做教堂的基督徒， 而是要把整个信仰贯穿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工作、家庭当中，这样的一个信仰才是真实的信仰，不能够让信仰和生命脱节。我们也不可以不是代替了和基督的关系。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做了，最后忙的不是哈，不是团契，不是教会探访传福音啊，很多的工作把我们的整个除了我们自己的工作员全部带来，但是我们都没有时间去亲近主，没有时间更多的读经祷告，所以不是时间长了，而且教会也是有的教会有这个鞭打快牛，谁愿意服侍就多多的把单子干，既然你愿意服侍啊，你就再加给他。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教会不是每个人都做起来，而是有每个弟兄姊妹都愿意做，但是常常教会服侍就是少数的服侍，那担子就很重啊，越愿意服侍的人担子越加越重，那最后呢和主的关系有没有因着服侍没有和主保持更亲密的关系，最后你看就非常的危难，那服侍那种喜乐都没有，那开始服侍很喜乐嘛，服侍上帝，那后来就觉得是个重担啊，可以是重担，你们是基督徒不服侍又不好啊，对不对？勉为其难也要去服侍，所以这样做起来以后就已经没有喜乐，那里边就被燃尽了啊，是吧，就被烧焦了，被烤糊了啊，这弟兄姊妹常常这样讲嘛，你说表面上的他做各种的事，可内心很苦干啊，内心没有滋润啊，就是不能够用侍奉来代替和耶稣基督的相交，而且不可也不可一味追求身体的感觉啊，将信心建立在神迹的基础上，神迹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的信心的根基不是在神迹上，这不一定要追求啊，一定要有啊这个身体感。很多人问我说，彭博士你祷告时有什么感觉，我说我祷告时有时候有感觉，有时候没感觉啊，有时候真是你觉得像触电一样，你感觉的有东西从上面灌下来，但有时候很多时候也没有啊。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应许，只要我们是奉基督的名祷告，上帝一定听，这就是超越信心嘛，对不对？就是说有感觉当然好，没有感觉我们要相信神就在旁边，所以呢不能够单单的把所有完全是靠身体上的感觉，那有时候你身体上没有感觉，是不是神就不在这儿了，那神还在吧，对不对？所以像这些呢，我们就注意，就是要有一个很平衡啊，很平衡。所以，在信主以后，我们要很注意自己个人的灵修，要祷告啊，接通天线啊，接通天线，这是我的神学院我们好像在祷告。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接通一根天线。那属灵的天线，是很多时候觉得祷告怎么祷告了，天上帝都没有听啊，祷告是空气中话语，什么事也没有解决，为什么那个天线不通？你想今天我们要收电视啊，要收音机哪个台，你要对着哪个频道嘛，这个信息导致的到处都是信息，可是你的频道不对好，那个线路通不进的。大家读尼西米记还记不记得，当尼西米知道这个圣城被毁啊，被火烧，他心里忧闷，那个时候他就想回到耶路撒冷去修城嘛，可是那时候他是什么，他是酒镇啊，就是专门为这个王斟酒的这位，他当然很蒙神的这个蒙王的这个信任，但是他毕竟是犹太人的啊，这边是波斯，那这个如果他提出他要去回去修圣城，那不就是这波斯王是否高不高兴呢？那伴君如伴虎啊！因为如果皇帝一翻脸，也许你命就没有了。那你看尼西米怎么样？他是在向王斟酒的时候，他就卧倒在天上的神。你看这个斟酒的夫两之间，他和上帝的关系一下就接上了。那说明他平常就操练的。那如果平常不知道就有斟酒，那他斟一次、斟一百次你也听不见了。对不对？就是这么短的时间，一两秒钟，哇的哇哇一下就下来了，所以他就知道该向波斯王讲什么。哎，这波斯王就很恩待他，对不对？最后允许他，而且各省把封金队，而且还拜金队去侮辱他，看见？所以这个祷告就是要求神帮助我们，不是为别人，在灵里和我们的主相交，所以我们的祷告 不能够单单变成求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的代祷啊，代祷性啊，个人代祷，就好像它是一个到超市的一个购物站啊，一项两项三项四项五项啊，主啊就这一项你看着办吧啊，我就这五分钟喽啊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讲的还是很属于哈啊，就讲实际上我们就很多事情把这个祷告定义在事情上，事情是不是重要？事情当然要祷告了，因为它是我们的途径嘛，那我们有需要，那当然，但是祷告的真正的意思不是单单求事情，因为主耶稣讲的很清楚啊，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剩下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你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个祷告，天不一定知道。那既然天不一定知道，那如果祷告就是求事，那我就不必祷告。可见祷告不是主要求事情。所以我们常常说，整个祷告的过程就是和三一神相交的过程。我们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奉圣子的名向圣父祷告啊，所以在整个的祷告过程中，三个位格的上帝都介入在里边了。通过祷告，我们去赞美感谢上帝；通过祷告，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对我有什么样的托付，有什么样的命令，我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国度里找准自己的位置，能够讨上帝的喜悦，认罪悔改，这些才是祷告最主要的内容。啊，刚才我介绍我们的敬拜赞美就很好啊，所以不要把求事情放在最重要。如果单单我们求事情，常常我们就是这样啊，今天事情诸事都很顺利，没有必要祷告，我自个儿就能解决问题，对不对？你可以不祷告，可今天事情特别不顺利，心情又特别不好，没有心情祷告。那你说顺利就不需要祷告，不顺利有没有心情祷告？那个时候是祷告，那没时间祷告了，就不要祷告了。所以有时候急了，哎呀，上帝啊，这事实在太急了，你明天就得办了啊！哎，结果祷了半天，一点回音都没有。哎，你说呀，我就是自说自话的啊。对着空气来说，那有时候我们就很主神，实际呢，可能上帝都说话了，我们听不见。大家还记不记得《路加福音》那个《约翰福音》十二章？当我们的主到向天父祷告说：“父啊，求你荣耀你的名，对不对？有这章吧？”然后天上就说话了，我已经荣耀了我的灵，而且还要再荣耀。那这句话主耶稣听了，今天就说，旁边还有很多人，有人说哟，好像天使在说话，他知道说话但听不懂。还有人说好像是打雷呢，听见响声。你看同样的天父一句话下来就三声雷。主耶稣听了今天主，有人可能灵性稍微好一点吧，知道你在讲话，我听不懂。再一种就差一点了，知道有声音就不知道是讲话，嗡嗡在响。我想可能还有一种，比如说连打雷都听不见。你看同一个气势下来，那反应就完全不一样。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平常没有注意超量和主的关系啊。所以真正今天的祷告就是超量和上帝的关系。因为今天我在说，今天的这个事件是握在那个握在的手下。我们作为基督徒，上帝没有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而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世界要做圆做活，因为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那把更多的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实际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应该容易了很多啊！我常常说，如果祷告出他大赛，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弟兄姊妹相聚，那就简单了很多。但是因为要进入这个世界，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会面临很多事态压力也有。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和主的关系弱了的话，那当然世俗的东西很快就沉悬了啊！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要经过祷告努力的来行。另外就是要好好的读圣经啊，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我们很多时候读经读不懂，读经枯燥无味，这个我想很多读经的方法，很多祷告的方法，实际最好的方法就开始祷告，开始读经，别的方法都可以做参考。你开始去读，神的话语自然就会跟我说话。反正对方读不懂没有关系，首先通读，从超人一开始一直读，读不懂也读，就一直读，多读几遍，慢慢当我们圣经熟悉了，我们慢慢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亮光也就出来了。就怕这个糊涂时候啊，很多时候每年读经的计划啊 啊，一天读三章，实际我们圣经大概就七六六加起来1100多章，不到1200章。如果一天我们能读3到4章，大概一年就能读一遍。开始读，从元旦开始，哇，热情的很，恨不得一天读10章啊，就超前啊。这慢慢的，哎，有时间越来越不行，那就是几乎每天能够跟上进度了。那到6、7月份不行了，也跟不上，周末再加一下班再补上，完到9、10月份补都补不上，哎，下一年又重新开始。所以有人说我们出埃及已经出了很多次了啊，但是从来没有到启示录啊，老是在过去我又开始出埃及，还是这样开始。所以弟兄姊妹，最要紧的就是坚持。当我们坚持圣经不好读，我开始读经也觉得很枯燥，我那心里有自责了，作为基督徒你不喜欢灵奶，你是不是身体有问题了啊？那有时候老师的这个，但是你就是因为圣经需要很多的圣灵的光照，需要我们的背景的了解啊，慢慢多读了，那自然就会对不上。当我们圣经能够装在我们脑子，很多的经文装在脑子里，那我们就为什么说圣经会讲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圣经的话语进到我们脑子里，他将来遇见什么事儿，马上可能相关的经文就会出来，对不对？你比如说圣经说这个生气却不可犯罪，对不对？有时候夫妻要吵架了，生气，生气不要犯罪，不要摔东西，不要打人了，对不对？啊，生气却不可犯罪，是吧？你说话气得高声，一会儿俩人吵了架，谁不跟谁说话，都憋着，都要等对方来道歉。但你想，圣经说不可含恨到日落啊，太阳天都黑了，赶紧消气儿吧啊！所以你看，你有了神的话语，哎，你慢慢就知道这个形势该怎么行。那有时候我们不好好读经，遇见那事儿，哎，好像圣经在什么地方说过什么事儿，那那对方的，那怎么办？那你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智慧去处理，那就可原来就没什么去啊，甚至慢慢的能够把神的话语装在脑子里，那就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标准，我们就知道当怎么行，为什么会是路上的光，那脚尖的光，路上的灯，因为它就会引着我们怎么往前走，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那这很具体的问题，那至少靠平时啊一点一点来积累。同时，我们一定要有正常的团契和教会的生活。啊，所以不能够说信了主，我们就单独的就在家里读经祷告。那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圣经讲不可停止聚会？因为一方面我们的这个世界是在恶者之下，如果我们自己单枪匹马的走天路，很多时候走不下去。我们又是一个团队，弟兄姊妹相互的帮助，我软弱你帮助我，你有难处我去扶持你，大家一起往前走。而且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的教会是什么？基督的身体嘛，对不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而且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互为肢体，就这身体中一个肢体啊。那肢体一定要连到身上啊。那如果肢体从身上断了，又出一个事故，我的一个手指头掉下来了，那马上想办法到医院去把它接上啊。要不接上，我的血管啊，那个养分啊，都全都过不来，很快你的手指头就死了，对不对？就今天同样的，如果每一个肢体我们不来教会，不和弟兄姊妹相交，圣徒相交，不连在这个身体上，那我们的生命是长大的。而且上帝就是借着团契教会，借着我们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背景啊，不同的专业，不同的人生经历的弟兄姊妹的相交，来彼此磨练。因为这样相交肯定会产生分歧，甚至有时候会产生啊这个伤害啊，被误解，这很多事就会逼着我们去处理的，就是要通过这些人际关系的很多的冲突，上帝要把我们那些不讨他喜悦的那些冷冷角角去拆掉破掉。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生命要成长一定要进入团契和教会，借着这个人际关系来磨练我们。铁磨铁，圣经讲磨出火花，磨得头破血流，磨得死去活来，这生命才会长。生命要长，就是一定要进入啊，一定要进入团体，大家一起成长啊。如果有了这几个方面，我想我们就会努力的，不仅单单停留在被主所吸引，而且我们有一种意志的行为， 每天要努力的和上帝相交，这样我们就会进一步对上帝熟悉，那这样我和上帝的关系就会越来越近。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认识基督还有从另一个角度看有两个层面哈。刚才我讲的有两个阶段哈，这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什么？与主的亲密相交啊，认识基督。为什么？因为保罗讲的认识基督这个认识，这个希腊字，这个希腊字实际和圣经中同房口出将是同一个字。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说他要生离感怀的时候，那玛利亚怎么对天使说？他虽然我已经许配了，但是我还没有出嫁，也就是说还没和约瑟结婚呢，那怎么不能生孩子呢？啊，就出嫁。而且呢，后来不是当玛利亚怀孕以后，约瑟看见我的未婚妻还没过门就怀孕了，那肯定是犯淫了，又没有第二步解释嘛，对不对？但是你记什么？约瑟是一个义人啊，他还是尽量很好，他不愿意去明明去羞辱他，他不愿意公开去羞辱玛利亚，他就想暗暗的把他休掉啊。虽然我知道你品德不好，我也不明明羞辱，但是我也不娶你啊，暗暗的把你用羞辱把你休掉就好。这个时候天使跟约瑟说，你不要怕，你尽管把他娶过来，因为他是从圣灵感怀的，他绝对不会有反应的。哎，这是约瑟也很拼天使的话，就把玛利亚娶过来，圣经怎么记？把玛利亚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只等他生下了头胎的孩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啊，也就是说，耶稣绝对不是约瑟和玛利亚两性的结合产生的，而是圣灵的感化。你看，是娶过来了，但是没有和他同房，就保证他生下的耶稣基督一定是圣灵感化的。这个同房这个字和认识这个字是一样的。所以当保罗讲要竭力认识基督的时候，这个认识首先是和我们的主的个人的亲密的相交，还注重这个属灵的经历啊，属灵的经历。而且我们知道保罗就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了啊，大马士的路上大马都见了主，后来在耶路撒冷两次主站在他的旁边，后来他到这个路斯德去传道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一生就没走过路的人啊，但是保罗看到听到有信息，就对他说：“你站起来走！”哇，一句话，那人就跳起来走了吧。是当地人把他当作神来拜呀、啊，牵着牛拿着花圈就要向保罗和巴拉巴下拜了，问题很大啊。而且呢，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们最后保罗去罗马？去罗马是不是就是船出了问题了嘛？他们都掉在海里了哈。所以后来当地的岛上人就把他们救起来，用全身都湿了，是当时就。就是用火柴，就烧一点火，让他们烤烤衣服。就保罗那一些包衣服、柴火，就是扔到这个火堆里。没想到呢，那个柴捆子里面有一条毒蛇，啊，一遇到肉气，那毒蛇就出来，一下就咬保罗一口。在当地人看，这个人是个恶人。你看，我好容易把他从海上救下来，你还是救下来，那蛇也咬他，他们就等着看他怎么死。保罗一看蛇一咬，你算，把手一下扔在火里烧死。反正看保罗一点事儿都没有，你说哎呦这是神，你听着说这蛇咬了他一点事儿都没有啊。所以你看保罗身上的内容啊，和主相交的那种能力，在监狱里和希腊在监狱里的时候，最后就是夜里他们赞美主的时候，整个角落手全开，监狱门大开。而且最后保罗曾经被提到三重天上，听到鸡鸣鱼的声音，因为他的启示太大了，所以呢，上帝在身上给他留一根刺儿，三次求主把这刺儿拿掉。上帝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为什么？他知道上帝的心意是怕他自高自大，因为他得的启示甚大。但我现在也不清楚这个刺究竟是什么了。有人说是外邦人的逼迫，有人说是他的演技啊，因为对保罗最后的演技很不好，是他后来写的字儿都特别的。那反正不管是怎么样，就是留一个软弱在他的身上，就是让他时时想到自己是软弱。是你看保罗，你就看见保罗，他这和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近的。所以这个属灵的经历啊，和主亲自相交的经历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但是另一个层面是什么？一定要认识 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真理，就是认识主的另一层。你看，保罗一方面和上帝有亲密的相交，可是呢，保罗曾在加马列的手下受过严格的律法的训练。之后呢，当他把这些知识信的主用来为主所用的时候，神就大大的使用他。你看，今天我们基督教的最基本的教义啊，所以你看，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啊，这是保罗讲的啊，默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不是写错了？没错，明白啊？十遍吗？啊？有小动物在听我讲道，所以你看，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
都是我们老祖宗那边，
对不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默示这个字，这个希腊文是有两个字组成，第一个神，第二个吹气。所以如果直接翻译，圣经就是神吹气，你说说。但这翻得不太雅了，所以我们翻得一点文雅一点，就是改成默示。这整个圣经就出现过这个例子，整个圣经是上帝的话，这是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教义。因为我相信圣经都是神的，没有任何错误，是我们的一切的神的应许啊，将来最后的结局全部在圣经。然后呢，因信称义的道，这罗老师讲得很清楚，不靠行为，不能够靠行为，因为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行出全律法，所以如果想靠律法称义，最后就得咒诅。保罗讲的意思不是说你行律法不好，而是说你想靠律法称义，但是你行不出律法来，犯一条就犯错条，所以要靠行律法称义，最后的结果是被咒诅，用行咒诅，所以只能靠信耶稣，求耶稣的宝血把我们洁净，然后基督的受难、复活、升天，啊，神国的奥秘。你看保罗，他是向外邦人传道的使徒啊，开始主力很大的，尤其是在犹太的信徒当中，因为当时他们很这个觉得自己就是神的眼里，对不对？根本觉得不应该在外邦人传道，所以保罗顶着极大的主力，努力的开朗向外邦人传道，所以我们看得见。整个新的圣经一共多少卷书？27卷，对不对？保罗的书信就13卷，再加上使徒行传，如果使徒行传一半是写保罗的话，那基本关于保罗的事情就占了整个新约圣经的一半，23卷了，再加起来就27卷。所以你就看得见，整个保罗他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对今天建立基督教的教会，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实际这保罗对每个方面都做得很好，他做得非常好。所以属灵的经历非常的宝贵，但是呢，我们属灵的经历毕竟是个人的，是主观的，是神秘的。通过这样一个属灵的经历，我们信徒与上帝可以更亲、更近切啊，讨主的喜，这是非常要紧的。因为我们的神是真神，是活神，是今天还在行神迹奇事的神。所以如果一个信徒他真正和上帝建立了个人的关系，他或迟或早或多或少一定要经历到这个上帝，就活着上帝的作为。那如果说一个信徒他是他信的主，在他的生命当中从来没有经历过上帝，上帝都在圣经的写在纸上写在书上，那恐怕我们都要反思一下究竟是不是真正和上帝建立的关系。所以和上帝的个人关系是非常要紧，而且这个是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基督教信仰不是一套道理，不是一个社团，而是强调每一个基督徒和上帝建立的个人关系。他不仅是上帝，而且他必须成为我们的主，我们要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他的主，这是个人关系。所以教会团契的工作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和上帝的关系建立得更好。但如果没这个关系，你成天在教会都没有用啊！如果这关系没有建立起来，你成天去受洗，受洗100次也没用，就洗礼不是让人得救，让人得救呢是信耶稣这个信心，而是信而受洗，而是建立关系，所以这个是非常的要紧啊，非常的要紧。但是 基督教的信仰的真理，它就是一个普世的客观的神性的，而且呢它能够使信徒在真理上扎根，能够抵挡异端，也能会发现了这两个方面是结合起来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单单有个人的经历，当然对自己很好，但是我们在抵挡异端的方面去理论规则方面有时候就有困难，当然有时候我们个人的见识也很有力量，但是因为神对每个人带来不一样，我们有了这个体验不一定别人一定有这个体验，对不对？所以这个它不是一个普遍化的东西，所以一定还要把基督教的真理，像罪的普世性啊，有上帝的存在也好，基督启示的真理要宣明，因为这个真理是对每个人合适的，所以这两个方面大家看见是密切结合起来。如果说我们单单有道理而没有和上帝相交的经历，恐怕我们的道理就会变得脱开，变成教条。但是单单只有个人的经历而没有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真理的扎根，那有时候也比较困难。所以基督教信仰是非常奇特的啊，是这两个方面的一个结合。所以一个人主观的经历一定是要借着上帝所启示的客观真理去辨其真伪，个人局部的经历必须借着上帝赐下的真理得到诠释，这点非常要紧啊。有时候我就以为啊做了异啊有异象的异梦，那我们怎么去检查？那就要在圣经真理的光照下去检查。我看听到一个实验室说有个牧师本来在教会牧的挺好的，后来就进了一个什么神经学院，两年出来以后回到教会，第一天就讲从此以后再不读圣经，直接从圣灵里走，把他的圣经全都推到火葬场里烧。哇，这个很危险啊！你要不读圣经，单直接从圣灵里走，你怎么知道你的灵生不是从圣灵来的，不是从灵里，对不对？所以这个很要紧，不能够单单的去凭一切和话语结合起来，因为圣经是圣灵默示下来的，是这两者是绝对不是冲突的，它是相互结合的，而且圣经的启示更完整、更系统。是对所有人讲的。还好后来这个牧师几年以后走不下去了，重新再回迷途之门，要不就不知道最后到哪儿去了啊！因为有时候撒旦也会冲着光明的天使，那你怎么知道那个灵一定是上帝的？那就要从圣经来看啊。所以你看登山变相重要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因为主在三个门徒面前改变了形象，让别人看见这就是我们敬拜的上帝，就突然变样子了。所以当最后几十年以后，当彼得在写彼得后书的还说啊，我们今天向你传扬的主，我们是亲眼见过他的荣威，对不对？我们并不是捏造，我们亲眼见过，记住不误。老约翰最后也说嘛，这个生命之道，我们亲眼看过，亲耳听过，亲手去摸过的，那是真的，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很重要。你看最后彼得在这上面都不是看见以利亚和摩西对主耶稣，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说主啊，我们就打杀猪帐篷吧啊，跟你做跟摩西做这个跟以利亚，我们就做了，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我们弟兄姊妹经常去参加特会嘛啊，所以有人说登山变相是最高级的特会，为什么？讲员最高级，耶稣、摩西、以利亚，门徒、听众最高级，十二个门徒当中最主要是最喜欢的三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最高级的特会啊，没有哪个特会比这个更高。这重要，非常的重要，因为人读圣经就会看到登山变相以后。主就开始对门徒讲他要去耶路撒冷受难的事情，为什么以前不讲？因为怕门徒信心不够啊，对不对？通过这家对象，那门徒知道我就是这位上帝啊，我将来我受难，我将来还要复活，所以把这个基础打好以后再去讲受难，那门徒不至于就胆怯了啊。所以登山变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经历。但是你看彼得最后怎么讲，他说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灯照到暗处。那就登山变相虽然非常的宝贵，但是比起圣经的系统的教导来说，那这个系统教导更加的确切。为什么？因为登山变相只是一个单发的实验，而圣经是完整的教导， 而且如果这个跟他变得虽然重要，可是没有更多人可以有幸看见了。十二个门徒当中，他只有三个门徒有幸了，那别的没有看见耶稣变相的怎么办呢？他怎么相信耶稣主？那他要说圣经的教训、圣经的预言、启示，对不对？而且登山变相这个意义，那必须从圣经的启示我们才能够明白。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极大的荣光中，圣经记载，摩西和以利亚在和耶稣一起谈论什么？谈论耶稣将来要过世的事情。大家记得有这话？那如果不读圣经，我们完全读不懂啊。在这样一个大的荣光之中，为什么还谈论死呢？我们读了圣经就知道，原来主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要用他的死把我们从撒旦魔鬼的权势下拯救出来。他通过十字架的苦难，最后神把他升到至高，得到最大的荣耀。所以登山变相的本身它的意义，我们一定要通过圣经的启示，我们才能够明白，是这两者之间一定是结合的，不能够把它割裂啊，两个方面我们都要顾及到。所以个人的局部的经历一定要通过圣经所赐下的真理来解释它，而且来辨别它是不是出于上帝。啊，有人说我很有感动，做一件什么事，他说我怎么知道是谁什么灵谁的灵来感动我？那我说第一件事，你去读圣经，看这个感动让你做的事和圣经有没有冲突，对不对？如果有冲突，肯定不是出于耶和华的灵，因为圣灵感动绝不是让你做和圣经教导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看，就是很重要的标准，是一定要有这个真理标准来鉴别，而且呢，不能够把自己个人的经历把它绝对化、不标准，因为每个人神的带领不一样啊。有人就说：“哎，你觉知了吗？我觉知了。你哭多长时间？你哭你都会觉知。啊，我心里我哭了三天了。当然你哭三天很好，但是不是别人非要哭吗？”对不对？所以你有三天是很好，但是不一定说每个人就必须要哭才会重生得救。所以像个人属灵经历就不宜把它普遍化、绝对化，因为上帝太大了啊，它对我们的带领都不一样。实际上这些，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努力的去把握一个平衡，把握一个平衡。所以对基督的认识，正是基督教的信仰的真理和属灵的经历这两个层面的奇妙的结合。两者不能够偏废，缺一不可啊！所以要注意这个把握的平衡。所以保罗最后说：“大哉，今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催印，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很喜欢这段经。他讲的把神的那种奥秘哈，神的那种伟大，他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保罗说，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得到我的。弟兄们，我们一起来念好吧。弟兄们，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的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啊！这保罗这么伟大的一个使徒，他和主的关系这么近，他还是认为他不是都得着，因为神今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那基督耶稣不是我们今天每个人就能够一下就把它完全得了、完全认识到的哈，是他还是要努力前进的。所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个极大的奥秘。那我们今天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一直是出于已经和上帝的关系当中。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认识基督的人，对不对？我们才是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和生命主的人。当然我们对基督已经认识到他，我们才会成为他的门徒。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们对基督的认识还完远没有完全，不能够一劳永逸，必须一生一世不断的追求。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避免把个人对基督的认识的每一点都把它绝对化的倾向。今天不同的神学宗派的很多的争论就是在这里啊，把自己的每一点都要绝对化，多少要求别人同意，最后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纷争，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所以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能够更多的、更好的认识基督和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我们本来和你是没有关系，是不是神家里的人？但是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救赎，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而且主，成为我们的主，生命的主，救主和神。谢谢你，借着你的道，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改变，让我们和主的关系越来越近。求主帮助我们，在和你个人相交和认识你所启示的基督的启示，能够两方面能够全面的结合起来，和你的关系越来越近，而且能够借着你的生命，借着你所启示的真理，我们能够把你的爱和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把他们都能够认识你，能够回应他，回向你。谢谢主。我今天不知道在我们机会当中还有没有存在。